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伪善的迫害》。本地一位年过七旬的同修甲，两个月前被闯入家中的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同时抄家拿走了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等，还拿走了同修甲的工资。这伙警察表面上对同修甲很客气，说看他年龄大了，又是教授，就放他回家了。同修甲认为没事了，周围同修也认为人回家了，也没想到要揭露迫害。半个月后，检察院的人到同修甲家里，态度也表现得很客气。同修甲的话，说是来帮同修甲的，要求同修配合签字，可以办监外，否则就送进去。同修甲相信了他们的话，签了字。周围同修知道了，也没有重视这件事，只是在明慧网上发了个短消息。不久，案件被送到法院，迫害没有停止，反而升级了。整个迫害过程中，警察、检察院、办案人员一反常态，都表现得很客气。这实际是伪善，因为不管表面上如何，根本目的和最终结果都是迫害大法弟子，阻止救度众生。一些同修已经认识到，我们必须彻底否定一切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伪善的迫害也是一种迫害形式，也必须予以揭露并彻底否定，不可姑息，更不能轻信上当。有些同修还没有引起重视，觉得人在家里没被抓进去就行了，没有把它当作是一种迫害。被利用的警察和检察院人员的话不可轻信，他们或者是受蒙蔽，或者是为了完成任务，现在不抓说不定哪天就变了。即便不抓，他们也会不断骚扰、监视、监听，甚至不断让你表态，限制人身自由，而且还冠冕堂皇的有了理由监外执行。而我们要从根本上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不管监内监外。修炼法轮大法从来都是合法的，他们这么做不是违法吗？关键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正念坚定、理智清醒地看待邪恶的迫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配合邪恶。快些去掉人心，特别是怕心和爱面子的心，不给邪恶空子可钻，同时曝光邪恶的丑行，揭露邪恶的伪善，揭穿其谎言，制止其行恶。这本身也是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一直以来，中共邪党利用公检法司人员采取各种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包括哄骗、诈、挑拨离间等伪善的形式。比如他们说签个字就放你回去，结果签了字被送进了看守所。他们说某某把你说出来了，你的事我们都知道。有的同修相信了他们的话，从此疏远了同修，甚至耿耿于怀，其实是中了邪恶的离间计。事情的出现说明我们在理性上的认识还不够，做的也很不够，希望我们能够快些理智成熟起来，互相配合，堂堂正正的、慈悲的、智慧的救度众生，包括参与各种形式迫害大法弟子的世人，从根本上让世人明白真相，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同修都来参加网上法会吧。我曾参加第三届和第五届两次网上法会，两届法会上的交流文章、文章风格、写作目的差异很大。参加第三届网上法会时，我从邪党监狱出来不久，在那残暴、变异、扭曲的环境中，整个人的理念多少都被污染扭曲了。那时我的骨子里邪党文化的毒素还比较浓，写的文章夸张、渲染性强，证实自我的心很重。未能发表后，我重新审视那篇文章，写出来的目的是想让全世界的同修知道我在最大限度的放下生死中走出来，偏重写在魔窟里如何抵制迫害，如何拒绝转化，字里行间流露着证实自我的心，法理上的认识切磋甚少。第五届网上法会征稿时，想参加又无从写起，迟迟不动笔，参加法会的意识越来越淡。去年中秋节，我打开电脑，读着同修们寄给师尊的短语诗篇，泪水不断的流。那些诗词寄语虽篇幅短小，对我的震撼力那么大。我一边哭着，一边在心里不断的默念着：师尊，我一定好好修，师尊，我一定多多救人。我发现同修的文章影响力那么大，它可以使放松麻木的变得精进起来。想到自己修炼十年了，每一天都有修炼体会，何不写出来证实法与同修交流。做得好的方面肯定会鼓励同修，做得不好的方面从法上去找答案，总结教训，让同修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就这么一念，我参加了第五届大陆网上法会。写稿的时候脑中空白，没有头绪，我坐下来发正念，求师尊加持，心想我要写出十年的修炼经历，与同修切磋来共同精进。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解体阻挡正法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渐渐的思路清晰了，但没有写几行字，突然间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似有重物压在头顶，剧烈的头痛，伴有发烧症状。我心想，看来邪恶真的怕大法弟子写心得交流文章提高心性啊，我一定要写成，一定要解体邪恶的干扰。就这样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中写成了，初稿形成了。我反复阅读，读的过程中就像一个修炼人在衡量自己所言所行是否符合法，对所写的文章进行一字一句的修改，删减带有不良信息的词句，做到完全剔除邪党的文字信息，对稍有证实自我的语句重新整理。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心态变得纯净祥和，完全是为了证实法，为了与同修比学比修。修改成熟后发往了明慧网，并在明慧周刊上发表了。修炼的机缘就一次，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法会是师尊给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之一，师尊给弟子铺下的是通天圆满的路，我们要走师尊指定的路。同时写文章的过程就好像对自己进行重新清洗理顺，精心理顺后，好的保留，不好的赶紧修掉。修改文章时也跟修炼一模一样，依照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标准一字一句的修改，这不就等于重新清洗自己吗？用心去做了，发表和不发表就不关键了，关键是是否起到了修炼升华的作用。同修们都来参加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吧，成熟的文章代表你修炼的成熟，我们大法弟子修炼成熟了，邪恶就无空可钻了，众生们清醒了，邪恶就灭尽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各地片境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与干扰。十一前夕，邪党灭亡前所表现出的恐惧是明显的。现在的北京及全国各地，邪党要求基层的居委会、片警等对辖区内的大法弟子谈话，了解情况。这是邪党最终覆灭前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又一次迫害干扰。
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绝不能配合邪恶，一定要正念否定这次迫害与干扰，同时珍惜这个直接面对面救人的机会，抓紧时机给片警讲真相，做三退，让他们得救。即便非常坏的、不可救药的，也不要被动对待，而是要主动发正念，讲真相，清除其背后的烂鬼邪恶。当前我看到有学员在十一前夕，在邪党的恐怖气氛中，有的大法弟子心里还是不稳，表现出来的行为是躲开邪恶，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说明还有怕心。正法修炼已经十年多，恶党每年都制造一些敏感日活动，加强恐怖气氛，其实这也是旧势力利用人间的中共恶党，考验和毁坏他们认为不够格的大法弟子。如果我们有些学员以前一次次没过去，一年年没过去，那就是以前一直被控制在旧势力安排的淘汰之列中，上了旧势力的当，那么现在就应该重新思考和面对这次走出旧势力安排的机会，真正正念对待，不要再被旧势力安排的陷阱套住、考住，原地踏步。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在问题出现时，一定要先检查自己对错与否，如果发现是干扰与破坏，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表面的人要尽量平和与慈善，因为邪恶利用人时，往往人本身是不清楚的。虽然被利用的人往往是思想不好的人或出现不好思想的人，对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干扰，一定要严肃地用正念铲除。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最近我辖区内的片警也要我找时间能和他见面谈谈，我当时说过些时间我过去再说，没有完全答应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他。事后我认识到这也是法理不清的表现，我们应该用正念否定这种形式的迫害与干扰，绝不配合。同时这件事情的发生也是自己的人心促成的环境的不好，暴露出自己还有人的怕心、侥幸心，应该更加在法上精进，走好师父安排的路，稳健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走向成熟。让警察每一次上门都成为他们听真相得救的机会，这也是在破除旧势力对当警察的这些生命的负面安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陈平的文章，敏感日照样救人，正实法。近十八年的修炼，师父用双手把我们从人中高高的举起，用创造宇宙的法理教导我们，给予我们金灿灿的佛体，给予我们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正法口诀和无量神力，而我们的思想在大法的洗涤下，从卷福的人中渐渐地站起。当我们屹立起来，环顾宇宙，尽管我们还带着人身，但我们的思想已经和我们修成的佛体一样巨大，我们是师父塑造的未来的伟大觉者，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中共自篡政以来，虚弱的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一直都在拼命地保护手中的权力，而所谓的敏感日成为中共虚张声势的专用名词。不久前，明慧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被眼前的形势所迷惑，做好该做的》文章，文章中提到一名警察在饭桌上证实，何止是六十年大庆，平时三天两头不是传真就是文件，都是法轮功的事，这几年也没消停过，就这点事闹腾来闹腾去的。作者同修说，在这几句话中使我感受到邪恶的迫害不只是敏感日，而是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许多同修认为邪恶只是敏感日下手，其实他们是让你在心里首先承认敏感日，然后再找迫害你的借口。这些年我们总是走在承认敏感日、惧怕敏感日，而敏感日常常被迫害现象多的这样一个魔圈里，这是我们的教训啊。的确， 十年来，在人心的带动下，有的学员在中共宣扬的敏感日中自保躲藏，放下师父交给我们的重任，藏在人的壳中，盼望能在暴风雨中平安过去。修炼人的心，如果匍匐在人中，只是在人的状态中想如何去执着、去怕心，非常的难。作为一个人，即使能聪明过人，即使经验老道，即使谨慎如履薄冰，亦或浑身是胆，一旦被邪恶钻空子，从各个角度迫害起来，人是不堪一击的。在迫害中，当我们希冀在人中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再走出去证实大法，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不停地念诵不要迫害我，不要迫害我时，在另外空间，我们就在卸掉真正的盔甲，卸掉真正的防疫，打开大门，放任邪恶进来攻击。甚至当碰到虚弱的邪恶已无暇攻击我们时，还在庆幸自己防护得当。在人心中，我们在给大法抹黑；在人心中修炼，我们没有出路。慈悲的师父告诉我们，宇宙正法的宏大气势告诉我们将成就的无量辉煌。当我们理解了师父的讲法，把自己摆在正法之中，摆在师父造就新宇宙的进程中，摆在宇宙众神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的注视中，我们就能跳出人心。邪恶早已是虚弱的不堪一击，而三界内正的因素无时无刻不在保护着我们。师父看的只是我们这颗坚定修炼的心。邪恶貌似张狂的敏感日，在常人看是紧张恐怖的日子，而在大法弟子看来，这是放下人心证实大法的日子。不论身处什么环境，我们就是一如既往坚定踏实理智地走在神的路上，向全宇宙的众神展示大法的慈悲与威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自己的环境真正当作修炼的环境。学了师父最新发表的曼哈顿讲法后，最大的触动是发现自己以往没有把自己的环境当作是真正修炼的环境。表现出来就是遇到麻烦事，比如工作环境中遇到什么事，或家里做事，就想着赶紧把这事处理了，赶紧把活干完了，赶紧这个赶紧那个的。虽然也知道任何事中都有去自己执着心的因素在，但是没有把周围的环境当作是修炼的环境，只想着快点处理完眼前的事，然后我好学法，我好做三件事。不只是工作，任何事遇到的任何环境不都是修炼的环境吗？这不就是我的修炼方式吗？可自己有意无意地把工作生活和修炼分开了，总觉得下班回家后才真正的开始修炼了，看书发正念做资料。其实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很多很多，直到现在好像才理解了什么是修炼的环境。师父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修炼的人，你们既然知道自己现在在社会中所做的这一切，甚至于包括你的个人生活，都在修炼范围之内，那大家就更应该严肃地对待你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更严肃地对待你们这种没有形式的这种形式的修炼。师父还说，因为这个修炼就是这样一种形式，无形的形。你在社会中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你修炼范围之内的事，就看你怎么去对待。曼哈顿讲法，可我以前却总是怨这个怨那个，其实哪个不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呢？悟性真是太差了。认识到这个法理后，一下子觉得心也不躁了，也不急了。现在时逢邪党十一来临，单位组织大合唱练歌，我站在队伍中默默发正念，觉得能量场很强，同时也觉得这些人太可悲了，无知的被邪灵控制利用着，心中充满了慈悲。坐公交车，车厢里挂满了邪党的旗，真是到处都是邪党红。我认为这正是我铲除邪灵的好机会，无论在哪都是我修炼的场所，都是我修炼的环境，我都要做好我该做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雪莲的文章，放下执着，到边远农村去救度世人。我是95年得法的老弟子，十几年的正法修炼，跟着师父走过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给我净化了身体，净化了心灵，指引着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回家之路。我用尽人间最美好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师尊对我的浩荡佛恩。我地有个遥远的山区，那里山峦重叠，山连着山，道路崎岖，用当地话说是却不下蛋的地方。奥运前夕，有同修提议去那里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现在讲真相救人急，同修们在一起统一了认识，决定放下执着，争分夺秒到那里去救度世人。由于摆正了基点，大家正念很足，我们四位同修每人带了几十份酒瓶、真相小册子和光盘等真相资料，驱车几十里到了那里后，刚发完一个近百户人家的大村子，走出村子不远，从后面追上来两个骑摩托车的30多岁年轻人，其中一人不由分说拿起一个大木棒对着一个同修就打，同修走脱，他又跑到车前，啪的一下将挡风玻璃打了个粉碎，飞起的碎片扎的司机满身是血。另一男青年拿起手机准备拨打告黑状，见此情况，我们知道他俩是由于不明真相，听信了邪党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同修们有的发正念，有的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说明我们到村里发真相资料和光盘，是因为天要灭中共，有大劫难来临，是来救度他们的。讲四川地震中很多人就因为相信大法死里逃生，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很快就善解了。我们继续发完几个村子，平安回家了。在我地离城40-50里路以外，有一带边远村子，那里狗多，以往刚一进村子，还没等发真相资料，村子里狗就都叫了起来，引来很多村民围观，因此很少有同修去那里发真相资料。经过向内找，我们发现这是怕心所致，让另外空间邪恶钻了空子，引来狗叫，干扰救度众生。于是决定放下对这一怕心的执着，到那一带边远农村去救度世人。七月上旬的一天夜里，我和另一同修花100元钱租车到了那一带村子。由于放下执着，心系众生，发完6-7个大小自然村，发贴了300-400份资料和不干胶，也没碰到狗叫，也没碰到有人出来跟踪干扰。还有一次，我和一同修结伴而行，到离城10多里的附近农村发真相资料。刚发到村中间，碰到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长得满脸横肉，紧盯着我俩说，做什么事？我觉得这是假象，没有被这一常人社会的假象所带动，没动心，朝他一笑就善解了，他没再问就走开了。我们两同修继续发完几个村子，就平安回家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目前大陆弟子不易开耗材店。随着正法进程推进，更多的大陆同修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应该肩负承担的责任，突破很多的外在困难和自身观念等种种束缚，以不同方式使资料店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资料店在运作过程中，一个必不可缺少的环节，购买耗材，既是我们确保资料点正常运作、真相资料正常印制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破除邪恶的迫害，在安全方面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多年来，根据政法进程的需要，我经历了最初的建立个人资料点运作、 到中间过程的参与本地区大型资料点工作，再后来回归到资料点遍地开花后的一朵小花，亲身经历目睹了当地大多数同修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无论天塌地陷，都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正行，没有让当地真相资料有一天短缺，没有在购买耗材的重要环节中有漏而给资料点带来危险的历程。这其中又通过坚持不懈的学法，在法理上证悟后，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从大法中获取智慧而行神事的根本因素，也有理智理解维护遵循人中这一层理而符合人的表现状态的行为所致。但是也听闻亲见了一些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迫害的血的教训。近期得知有其他地区同修为了给资料点购买耗材提供方便，在电子城租赁柜台买卖耗材，也听说有同修正在进行这样做的酝酿。其实这种提供购买耗材的方式隐藏着极其危险的因素，会给整体带来不可预料的巨大损失。在几年的迫害中，有同修看到家庭资料点同修在经济上付出很多，也看到有同修在购买耗材方面没有经验，或是还存在各方面的顾虑怕心，就拿出自己的积蓄在电子城租赁柜台，或在某地开个专营耗材的门头，以给资料点同修方便，同时也从中赚一点微薄的收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到同修开的耗材店购买耗材的同修也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是同修开的耗材店，买东西放心，有不会被骗的心理，更感觉不用顾虑害怕，也觉得这样做可以帮助同修解决生活问题，一举几得。个人认识，这是在有些同修中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对善、对做好事的偏颇理解，还有对待修炼中暴露出的人心、人念，采取了逃避的办法，基点是站在人中，也忽略了在邪恶的环境里，从中会给资料点同修，包括开耗材店同修带来人身危险的很大隐患，会给救度众生带来极大损失，成为给邪恶提供难得获取资料点数据的线索。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已经很多。2005年，有一地区同修在当地电子城租赁了一个柜台，名义上是做常人的耗材买卖，实质上租赁柜台的主要目的是卖耗材给资料点。这个柜台是由几个学员共同租赁的，柜台在开始租赁的初期，在当地同修中就有一些争议，有同修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但是有同修被常人的感情带动人心，坚持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好的，既给资料点同修提供方便，还可以解决同修的生活问题，难道我们的钱非得让常人赚吗？给自己的同修赚不更好吗？还有的同修认为提出不妥的同修有怕心，顾虑太多。就这样，这个租赁台越开越大，经营的服务项目也越多，表面上看确实在一段时期给一部分资料点带来方便，表面上的方便给一些同修带来了欢喜放心，到电子城租赁台购买耗材的学员也有通过人传人的方式对其他地区资料点互相告知，最后边远乡镇的资料点都来购货。再发展，这个柜台采取了远地用货车送货的方式，表面上给乡镇资料点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大约一年后，2006年3月的一天，这个租赁柜台突然被国安查封，所有到此柜台购买耗材的资料点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失，大批同修被绑架，也有同修被迫流离失所。被查封的那天，租赁柜台负责送货同修到一乡镇家庭资料点送耗材，因为这家中有明白真相的常人参与，接货后帮助卸货过程中被跟踪到此地的国安一同绑架，在非法审讯过程中承受不住，被迫供出当地其他资料点学员。开车送耗材的一同修被判重刑，期间遭受了非人的酷刑折磨，至今仍在监狱承受巨难。在这一被迫害案例中，前后共有40多资料点同修被牵连非法绑架，损失是巨大的。后来才得知，电子城这个租赁柜台大约在开张一个多月后就被当地国安跟踪监视，但是邪恶阴险的国安特务并没有动手，而是长期跟踪， 跟踪了大约接近一年的时间，把所有到这个租赁柜台买耗材的资料点情况基本掌握后，才一次性实施大规模绑架。看看明慧网上的报道，这样的事例在很多地区不断的发生，在有些地区国安的盯梢甚至长达两三年，然后从一次性动手，严重的可以致使一个地区的讲真相工作在短期内陷入瘫痪。在协党迫害法轮功十年中，一直以来邪恶的国安特务做事的方式是放长线，国安特务在手上掌握初步情况时不急于动手，他们会长期监控，当他们认为达到了目的或是应该向上级缴公请赏时才动手。尤其是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以来，更是邪恶胆战心惊。资料点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购买耗材也就成了邪恶妄图钻空子的方面。知情人士曾经不止一次的透露讯息，电子城的生意老板或帮工有的就是司法局公安局的便衣卧底的，那么我们同修在那里开耗材店，经常有同修穿梭于店面，被跟踪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使同修不出面，电话联系也是很不安全的做法。毕竟同修开的耗材店本身就会引起当地610或国安的注意，在人中为了维持生活开个耗材店无可非议，这是自己在人中正常的工作，符合于人中的理，邪恶不会注意的。但是一旦把心思用到资料点身上，把很多资料点同修大规模聚集到一起买卖耗材，在这样邪恶的环境下，在人中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给邪恶的国安提供了一个便于盯梢的特定位置，一个使国安特务难得的获取资料点数据的跟踪线索。但是我们有些同修总是以目前还没有出事为借口来判断事情的理智与否，并以此为证据来判断事情的结果，感觉今天没有出事，明天还没有出事，那么就开始大大咧咧了，不对自己负责，也不对他人负责。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应该引起我们所有资料点同修的重视，也应该引起那些好心善心为资料点解决耗材问题而开耗材店的同修们的重视。怎样正确对待修炼中出现的不正确状态，从整体大局看问题，用在修炼中如何真正对他人负责、对法负责、对救度众生负责的基点衡量权衡事情的是否可行，面对修炼过程中暴露出的人心正念对待，真正找到安全的保障，发现人心，去除人心，破除自己的束缚，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再让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每个环节中成就我们自己的威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帮助同修上网的一点做法。关于向同修传授上明慧网的事情，我们这一片是这样做的，先看看自己经常接触的同修各方面条件，自己想建立小资料点的，帮助购买全套设备并负责教会技术。有的同修只想上网看文章，我们就帮助买电脑，家里有电脑的暂时不想上网的，就用 U 盘由就近的同修负责传递网上文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同修就主动要购买打印机，自己打印真相材料，自己出去发。有电脑的要购买上网卡，自己上网。在技术方面，采用一个传一个的方法，自己学会一点就可以去教下一个同修，不用一个同修跑来跑去的，就是只学会看明慧网当日文章，就可以去教别的同修，然后再学别的技术。当然一定要注意修口，不讲是谁教自己，效果比较好。如果大陆同修都能用心做一下这方面的工作，那资料点真的很快就会遍地开花了。其实真的不是很费事，就是在平时接触同修时，在上网的问题上多切磋一下。如果有要电脑的，和协调人讲一下，帮助把电脑买来并给装好就行了。一位退休的老年同修，几次和他切磋以后，他才同意买电脑看当日文章。当他看文章以后，感慨地说，还是应该看明慧网啊，这太好了。后来他主动购买上网卡，要自己上网。当然在这方面有教训， 有的同修说好了要自己上网，可是过几天就告诉不想上了，其实就是怕心上来了。如果能及时和同修在法上切磋，都能排除干扰。有的没有及时和同修沟通的，至今都没上网。我接触到一位同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当初他想建立家庭资料点，我们帮助他购买了全套设备，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电脑负责给他装好，并教他基本的技术，上网、下载、打印等等。经过一段时间，又教他网页投稿，向明慧投稿，在动态网上发表三退声明等技术。同修学得很用心，小资料点很快就能独立运作了，让他负责给七八个人打印传送明慧周刊。他经常和同修讲，我们都是大法弟子，为什么只等别的同修送明慧周刊呢？我们应该自己上明慧网，大法的事我们应该分担一些，减轻资料点同修的负担，不要只是等、靠、要。一段时间以后，和他接触的几个同修，有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太好，但都能以各种方式看到明慧文章了。有的同修购买全套设备，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有的只购置电脑自己上网，还有的家里有电脑的帮助买 U 盘传送明慧当日文章让同修看。有的想上网但是暂时还没有经济条件的，他就给同修先垫付钱帮助买电脑。当初只买电脑的，现在已经购买了打印机，能打印真相资料了。这些同修都没有我们再去教技术，他也只教一两个人，同修依次传递教技术。同修通过看明慧文章以后，各方面提高很快，努力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平时还经常帮助资料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帮助同修上明慧网的时候，告诉同修动态网是针对常人的网站，我们以看明慧网为主，不修炼的家人特别爱看动态网，所以可以下载一些动态网文章给家人看，家里的小孩看正见网文章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同修的做法很好，这样做到了人人都是协调人，人人都是技术传播者，我们都应该和自己所接触的同修切磋，根据他们的条件帮助同修看到明慧网，让资料点真正的在大陆遍地开花。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湖北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中埋下善良的种子。当时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在那个邪恶最猖狂的时期，经常看到大法真相资料，虽然只有片语之言，觉得其中必有隐情，不是邪党宣传的那么简单。大法弟子在网络上点点滴滴的讲真相，使我主动寻找真相，接触了大法。邪党批判大法，批判的方式无赖化，却不让别人了解大法，把大法的形象涂抹成所谓的封建迷信，让民众都认为大法和大法弟子都是素质不高的、低阶层的、非成功人士的、非主流的。说来感到惭愧和后怕，当时周围有个人在刻意查询大法的正面资料，我曾经还有要向邪党告密的想法。大法弟子讲真相活动的作用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也可能是润物细无声的。在讲真相当时的那个时刻，从现象上看可能没有作用，但一定可以埋上善良的种子，因为大法弟子的真相可以使一个可能走向邪恶和崩溃的生命从此走向大法，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从我对大法的态度的转变到得法，全是众多大法弟子通过各种方式讲真相的结果呀。不要怕自己讲真相的作用微薄，讲真相是顺应正法过程，顺应天象的变化，我们是助师正法，具体事情虽然是我们做，但起作用的是大法，讲真相本身简单实在就可以了，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讲真相是正实法，必然带有法的力量，在讲真相过程中不要怕讲的没有道理不能服人，如果认为非要讲的入木三分、一针见血、深入浅出不可，那又是执着了，只靠口才、 靠人的力量怎么能改变人呢？你也是气，他也是气，你发气就给人治病了，说不定人家那气把你给治了呢。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转法轮。救人是正法在人间的表现，已经到最后时期了，要涉及到所有的人，世上的每个人都必须确立对大法的态度，这是无法回避的。不管哪个人在社会上地位再高，当前利益再大，也不能置身事外。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掌握基本法律常识，阻止邪党利用法律耍流氓。在反迫害中，掌握一定的法律常识，能有效地阻止邪党利用法律耍流氓。某同修在看守所、劳教所及洗脑班里一直是双盘立掌发正念，五踏功法全练。当然，恶警及其控制的犯人也想阻止，同修没有畏惧。同修知道，在哪里都得是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三件事少一件都不行。恶警先是和同修谈话，说同修练功是违法违纪行为，再不许练了，如果发现再练就给等等。同修首先告诉警察，练功不违法，练功能使人身心健康，安静祥和地在那儿一坐或一站，一点都没影响到别人，睡觉还打呼噜呢，他比睡觉还不影响他人。如果说练功违法，那么睡觉就更违法了，以后谁也别睡觉了。而且无论是违法还是犯罪，都有四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而练功至少缺三个要件，怎么能说是违法呢？警察生气地说，法轮功被政府打成某某教了，政府就是不让你练，你回家把门一关随便练，在这儿就不行，这是这里的纪律，否则就给你上大挂。同修慈祥地说，中国的任何一个有权机关都没有给法轮功定性，虽然媒体和江某某说过，但媒体说的话没有法律效力，就像做假药广告一样，而江某某答法国记者的话，在法律上和中国街上一个要犯的说的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两高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虽然做了点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蠢事，两高分别有一通知，通知里有，目前对于法轮功、某教组织等字样外，也没给法轮功定性。试想，两高的通知就是定性了，那么谁参加讨论了？会前通知了吗？是什么程序进行的？会后有无声明？何时举行的？会议纪要呢？有无调查、听证、陈述、申辩程序？当场调查了哪些法轮功修炼者了？一个涉及众多人口的信仰，两高一纸掩人耳目的通知就给定性了，多么让人啼笑皆非。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正法修炼，大法弟子被抓捕被关押就是冤枉的，我们没有错，为什么不能练？警察说，我们在维护我们的纪律，你们冤不冤我们不管。同修说，哪地方关押我，我就对哪说，你们好像上级反应，至于说纪律，给我们抓来就是违法的，我们在哪里都要练功发正念。试想，一个好人被黑社会抓去要勒索钱财，好人绝食抗议，黑社会头子叫手下逼迫好人吃饭，手下说，你不吃饭是违纪的，好人是吃饭对呢还是不吃对呢？如果给我上大挂，那么相关人就构成了酷刑罪，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做。在师父的呵护下，同修没有损害大法弟子的尊严。我们还发现，现在仍有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强制转化。其实如果同修不怕威胁恫吓，就是不签字不同意去洗脑班学习，被关押在那一段时间后也没转化，没写任何东西，同修本人及家庭更没有交学费，那么警察或其他邪党的部门及单位把同修绑架到那里的行为就构成了非法拘禁罪或滥用职权罪，相关的人员及领导将负刑事责任。另外还有警察突然闯入同修家里， 当时也未出示搜查证或调查户口证件，这就构成了非法侵入住宅罪。如果没有搜查证而搜查的，则构成了非法搜查罪。上述两种情况，房屋主人有权喝令其离开。至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在大法学员身上犯上述四种罪的人太多了，大法学员可直接向当地法院起诉。因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浅薄，希望有能力的同修将违法或犯罪的构成要件用浅显易懂的道理讲清，再把非法拘禁罪、暴力取证罪、刑讯逼供罪、酷刑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搜查罪等罪分别讲一讲。其实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警察、所有的政法委的工作人员都不研究法律，就包括最能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警察都不知道违法或犯罪的构成四要件。因为研究法律怪碍手碍脚的，不用法律可为所欲为。而且我们还发现，邪党最担心的是人们都来学法律，更不希望大法弟子懂法律。因为人们一旦懂法了，并按法律办事的了，他就面临也必须按法律行事，他就没法耍流氓了。这他岂干？他是想用流氓方式迫害人们，再用法律招牌装点门面。既然邪党打着法律的幌子迫害了我们10年，那么我们就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法律，让他在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行中悔恨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发放制作真相资料和同修交流。看了9月6日明慧网上关于同修在保定市第二医院看到医院清洁工往垃圾车上倒一筐神韵晚会光盘的事，联想到曾听说我地区非保定市的废品收购站收到大量真相资料，几楼道里看到被丢弃的真相资料的事，我想就发放制作真相资料和同修交流一下。一、关于包装资料及制作盘贴或标签。我们发放真相资料时，应该想到收到资料的人可能是一个被中共恶党毒害很深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收到资料的第一眼不能吸引他看内容的话，他就有可能将资料丢弃。因此我们发放资料时，最好在外面放一张能吸引他看的图片，如台湾或海外大法弟子大型练功图、印度80所中学修炼法轮功等，这些图片一定会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吸引他认真看内容，里面的内容也要认真搭配。现在明慧网上同修做的真相资料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如小册子、明慧周报、明慧画报、法网再收等。无论是揭露迫害的天安门自焚真相、迫害案例，还是启迪人善念的因果故事、历史故事、修炼故事，或是念法轮大法好及三退保平安事例、神韵报道、大法红传等，都可选择搭配着用，内容不要重复，直到感觉自己包装搭配的资料一定能使人得救才行。对发放光盘、制作盘贴或标签也应用心，要让被中共恶党毒害很深的人看了盘贴或标签就有想看光盘内容的愿望。如将法轮大法日的盘贴或标签做成世界各地欢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将酒瓶盘贴或标签上打上一部震惊中外的大片、一部还原历史的巨著，将明慧十方走出政治走入修炼打上简介，叶浩曾在清华大学任政治辅导员，在公安部任要职，为解开生命科学之谜学了8个多专业，研究了众多的科学体系，从宇宙学、天文学、控制论等到易经、道藏、大藏经，研究了基督教、佛教、道教各类气功门派，最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等等。这样的标签或简介会使他们感到闻所未闻的惊奇，并迫不及待地想看光盘内容。同时每张光盘的盘贴或标签上都应打上珍贵光盘，请君珍惜。二、发放资料。到宿舍发放资料时，可用不太透明的各色塑料袋将真相资料或光盘放入，挂在各户门把上， 路过的人会以为挂的是牛奶或其他什么东西。隔壁或对面门上贴上用信封反面朝外装的真相资料或光盘，看到的人会以为是这家的信。这样每个单元可多放些资料，而不易被恶人发现、举报或收走，并能使各家各户收到。同修在医院或写字楼等处发放真相资料时，应避开清洁工即将打扫卫生这段时间，否则可能被清洁工收走。同时在医院或写字楼发放资料不要过密，避免被恶人举报并被收走。其实同修们在这些年的发放资料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做得越来越好，希望这篇交流对刚走出来发放资料的同修有所借鉴，对制作资料的同修做一个参考。总之，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时，不要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或图省事的心去做，也不要只图数量不看效果，只要用心去做，怀着慈悲救人的心去做，就一定能做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清除邪恶标语的简易方法。天灭中共，邪党即将解体，可是邪党为了保住政权，仍然进行垂死挣扎，加重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为此他们大搞愚民政策，到处悬挂什么崇尚科学、反对某教大标语，他们还颠倒黑白，攻击大法、污蔑大法，致使街道办、社区、乡镇村干部到处悬挂法轮功是某教的展板和标语，还有的部门搞有奖活动，用金钱收买一些不明真相的世人，派人四处写污蔑攻击大法和大法创始人的标语。对于邪党搞出的这些散发黑气、毒害世人的邪恶标语、展板、粉笔标语，大法弟子发现后，不要让他们肆意毒害众生，而应该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同时大法弟子要理智、智慧地采取以下方法，既可以轻而易举地清除邪恶标语及字迹，有的还可以为我所用，变成弘法讲真相的场地。一、对于邪恶的大型布置标语，低矮的可在晚上用锋利小刀或刮脸刀片或剪刀将其剪断，也可一走一过时用刀片画成长长的大口子，使其无法悬挂。对悬挂2米以上的标语，可用儿童喷水枪喷入墨汁，在晚上一走一过时对标语喷上墨汁，等第二天悬挂单位即自行摘掉。对大型纸标语也可依此方法处置。二、对于各610部门攻击诽谤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展板，可利用晚间大法弟子用湿抹布一走一过时将其抹擦掉一长条字迹，使其无法向公众展示，也可以在兜内放几个鸡蛋，走到展板前向展板扔去，污损版面，既可令展示单位自行撤掉展板，也可以用彩色粉笔按横纵方向画几下粉笔道，也可达到展示单位自行撤掉展板的目的。三、对于恶人手写的攻击大法的标语，多为粉笔字，如法轮功某某，可用湿抹布涂抹即可擦掉，如果只擦去某某等烧干，即可用粉笔填上是好功法，全世界都知道，这条标语就变成向世人弘法讲真相的正面标语了。四、对于邪恶标语经常出现的地方，大法弟子可以用粉笔布标语，可达到镇邪灭乱、救度众生的作用。总之大法弟子在世间住持正法，就要改造环境、开创环境，更多的救度众生，争取早日随师把家还。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怕心，在修炼中做好协调。我得法前身体虚弱得很，由于心脏不好，胆子非常的小，遇事非常的害怕。从96年起的大法修炼后，一切都变得坚强了起来，身体更加健康了，家里人也都很支持我，周围的邻居们都说我自从练了法轮功真是变了一个人一样。99年720邪党迫害后，我2000年5月去北京正实法，被非法关押一个月， 回家后，家人由于害怕恶党迫害，一反常态对我严加控制，不让我学法练功和与同修来往。我心里难受极了，因为孩子们听了邪党的电视谎言宣传，又加上单位对孩子们的施加压力，怕失去工作，对我态度很不好。可是当时跟孩子们怎么说呢？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更加坚定了正念，郑重地对孩子们说，你们谁也管不了我，我就练到底了。这时孩子们听我这样一说，个个都蔫了，什么也不说了。从那以后，我学法练功，家里人也不管我了。因我的房子被家人租给别人住，跟儿子走一个门，我又住在最里屋，同修与我来往很不方便。我就想怎么能要回属于我修炼和同修来往方便的环境。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在师父的帮助下，我终于又住上了属于我自己的房子。谢谢师父对我的苦心安排。从720迫害后，我所在的练功点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我当时看在眼里，非常的着急。我从看守所回来后，正好师父发表心自明走向圆满等经文后，这怎么办？我就主动到复印店复印回来后发给同修们。当时迫害的还很严重，单位的保卫处610经常骚扰，怕心也很重，把我胆小怕事的心全反出来了。每当有警车开进我们院里，或我家房后停着不知哪来的黑车，就把我吓得浑身哆嗦，整夜睡不着觉。我就觉得不对劲呀，我就多学法，念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经过多学法，随着明慧网通知发正念以后，渐渐的我的怕心消去了很多。随着心性的提高，接触的同修也越来越多，自然而然的就担负起了协调人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也很愿意帮助同修。同修中缺这少那的，在心性上出现矛盾的，在家庭上出现困难的，都爱上我这儿聊聊。一次有个同修发高烧，出现宵夜状态，因家人无人照顾，我和另一同修在帮助同修中，公安恶警突然闯入同修家，把我们都给绑架了，造成我们两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45天。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切磋，无论邪恶怎么猖狂，我们就相信师父，相信法。同修之间无论有什么大事小事，都愿意到一起切磋一下。我和同修切磋了后，在我家又把学法点恢复起来了。因为我家原来就是学法点，随着参加集体学法的人越来越多，又找回了几个昔日曾修过因怕迫害不修的同修，又重新走入修炼了。在这几年的集体学法中，随着人数的增多，每次都是满屋子的人，有时达到20人左右。因屋子不大，此时也出现过很多怕心，怕这怕那的，知道自己的怕心又出来了，就对照师父去怕心的法多学，反复学，多发正念，清理空间场。为了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又分为白天学一次，晚上学两次，把大组分成小组。因为同修都愿意到我这里来学法，使多人在学法练功做三件事跟不上的跟上来了。我们的学法点在师父的加持和呵护下一直都很顺利和安全。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需要救人的真相材料越来越多，为了给大资料点减轻负担，按照要求的让资料点遍地开花，达到多救度众生的目的，我们也成立了2个家庭资料点。因做资料的同修是上班的，没有时间，我就和同修经常把耗材买回来，和同修共同做出多种救人的真相资料。在不断的学法修心、向内找修炼中，全是凭着对师父、对大法坚定坚信的一颗心，对同修的一颗热心，在大法中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还有很多的执着心还没去干净，如急躁心、争斗心、妒忌心，很多的执着心做不好的地方还存在，要抓紧时间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完成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把家还。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